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3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经济刺激后中共政治局再开会，北京在经济搭台政治唱戏吗？第二个话题是如何解读习近平强调的三个区分开来。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自己的看法。继中国出台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揽子经济刺激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国庆75周年前夕又召开会议，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有观察人士认为，9月份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事务对当局来说是罕见的举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发展地方经济一直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说法。在当前的时机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和研究经济，是否说明当局已经意识到解决当前面临的国内国际的种种挑战，重振经济是一个极好的抓手，即所谓经济搭台、政治唱戏。那么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否能够成功？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另外一位是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欢迎两位博士。好，第一个问题请张杰博士先说一说。刚才我已经提了一下，就是说分析人士啊认为啊，在9月份的这个时候，特别是马上就在组织啊来庆祝国庆75周年的前夕，在这个时候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经济事务，说这个现象呢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分析人士认为啊，就通常这一类的这个专门讨论经济的事务会议，通常在4月份、7月份或者是10月份举行，那么现在是在这个时候反而是举行了，想听听你们两位的看法。张杰先生先说说吧。
对，因为目前来看呢，一般来说啊，按照规定啊，都是在季末啊，比如说4月份呢、7月份、12月份召开关于经济问题的啊这么一个讨论会。但这次呢，显得有点异乎寻常啊，但是呢，也并不是特别的例外，因为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啊，因为疫情的问题啊，就召开了政治局的会议，也是讨论经济问题。而这一次为什么突然啊变得这么来研究呢？一般来说啊，在9月份主要政治局的会议是研究党纪和内部事务。这一次的原因大家其实都明白，就是经济啊实在是太严重了，必须要进行解决。而之前呢应该从2020年末开始，疫情解封以后，中国就一直在在倒腾经济，就希望经济有一个报复性的复苏，但是都没有看到。相反，中国经济啊陷入到这个叫通货紧缩。现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个呢就是这个房地产的问题、债务问题并没有解决。其次呢，就是地方债务居高不下，再就是外资的撤离和这个青年失业率高企，这些问题啊一直缠绕着中国经济。中国经济问题最大的会带来一个什么呢？它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呀有很多不同。因为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危机对他们来说恰好是一个结构性调整，它可以通过政府的更迭，通过一系列的方式让一些企业退出市场。而中国的经济啊，它会带来一个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会带来系统性的崩盘，并且经济危机一定会伴随着政治危机，这样呢就动了习近平的底线。因为习近平上台的目的就是要把邓小平以改革开经济发展为中心，置换于政权安全为中心，保共产党永久执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于是亲自出手，他认为他可以做到一切，并且一切都可以做好，于是中国召开了这一次政治局会议。
好，谢谢张杰博士的分析。我想听听邱博士，你是怎么看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四月份是这个人代会刚刚结束，谈经济事务呢是谈当年，那么七月份呢是下半年，十月份呢也就是说是次年。大家也知道，这个今年七月中旬啊，中共呢刚刚召开过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呢会后这个经济并没有什么起色，尤其是中国股市啊长期拉胯，从五月份一直到这个九月二十三号可以说是一路下滑，期间也经过了这个三中全会。这说明无论习近平怎么搞，开什么会，都对经济长期持续下滑无力回天。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习团队他对经济他的这个经济治理能力十分低下。那么无奈之下，国务院啊九月二十四号开始下令啊印钞炒股，借以呢来刺激经济，提振股市还有这个房地产市场。于是呢从九月二十四号开始，中国股市啊节节攀升。那么九月二十六号啊，政治局召开经济会议，就再次刺激一下这个股市。那么为中共见证七十五周年献礼，借机呢也大肆收割一下韭菜。果然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股市就像打了这个鸡血一样，短短五天从这个2700点一下拉升到3300点。那么这就给你造成了一种经济好像要满血复活的这么一个假象。其实呢这不过是临死前的这个回光返照而已。这次经济会议就像是给那个临死的人要灌上一碗人参汤，让那些濒临绝望的这个散户做一个毫无理性的发财梦、暴富梦，饮下中共当权者所勾兑好的毒酒送你上路。那么其实说穿了，中国的经济、中国的股市啊，尤其是股市，它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政策股，不像美国似的绩效股。那么你政策股没有绩效，它就是既不可靠又不理性，根本不可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刚才节目一开场的时候我就提到，可能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可能都听到过这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说法，特别是过去的几十年间发展地方经济的时候啊，提倡这一种做法，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那么这一次刚才我们都说是比较罕见的政治局会议又专门研究经济，那么是否是说明现在当局已经意识到了先解决当前面临着这个国内国际的种种挑战，是拿经济来作为一个抓手，也就是成了所谓的经济搭台政治唱戏了。我想听听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话吧，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是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特征了。但是这一次习近平时代到今天，我们能不能说是经济搭台政治唱戏呢？我觉得呢恐怕还就是还没有点到实质。源于是什么呢？因为习近平呢他之所以能够登上历史舞台，他有一个背景，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啊实际上走不下去了。因为再走下去，中国只有开放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就会导致中共啊会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他必须要救党，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重返集权主义之路，从邓小平的后集权返回到毛泽东的集权主义之路。所以他是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公开的，那就是一切以党领导一切为中心啊，然后是政治挂帅。所以他似乎不要经济，经济啊只是他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习时代的特征它就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啊这么一个特征。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除了它刺激经济以外，我们会发现它不仅啊就是在其他的方面 它仍然都没有改变啊。比如说对民营企业的打压，它虽然说了我们是自家人，但是该动手就动手，就要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这是它正常的。战狼外交也没有停啊，大傻逼也没有停。这一次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习近平自己啊亲自跳了出来。过去呢，经济问题在李克强时代应该说啊是国务院主管经济，这是中国宪法赋予国务院的职能，国务院是中国最高行政机关。但是在习时代，党政合一，党领导政府，所以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就没有啊，就是几乎取代了国务院，国务院只是一个店小二。所以这一次习近平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来主导中国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以政治来主导中国的一切。
嗯，来听听邱博士的说法。
其实呢，这个政治局会议呢，专门研究经济，至少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呢，是经济形势已经严峻到这个火烧眉毛的程度了。如果任由经济如此下滑，就会危及中共的统治基础。中共一向信奉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不牢，地动山摇。第二呢，是发展经济也是包括中共在内的绝大多数威权国家的不二选择。因为这是他们获得所谓的
好像这是邱博士的这个线路有些问题啊，我们请导播再连一连，然后我们请张杰博士呢来说一下这个下一个话题。张杰博士，那个我注意到就是最近啊，《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他说这个就是中国出台了这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之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呢，说中国高层领导人承诺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了，现在是令市场感到意外。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股市一下子啊，上涨，也引发了人们对政策制定者正准备出台一系列的财政刺激措施的这样的一个期望。那么这个所谓的一揽子刺激的措施呢，是否有必要？而且呢，就是说它会不会奏效？张杰博士，
对这个我们就要看一看啊。我们说这一次出台了一个比较强的啊这个刺激计划，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其实在2022年年底啊，就是中国放松疫情管控以后，中国就一直在刺激经济。大家还记得啊，出台了民营企业促进法。当时出台了很多具体的条款，但是民营企业是否起死回生呢？没有。然后呢，又出台了今年五月份，大家要记住，出台了叫史诗级救市计划，啊，也是拿出了很多亿资金、万亿资金出来，拯救房地产，并且呢还出台了，还颁布了一个超长期国债10000亿，等等这些东西，几乎都是把钱扔到水里啊，就是没有泛起一些波澜。中国经济啊，按道理说如此这样印钞，应该会通货膨胀，但是现在反而陷入了通货紧缩。那么这些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把这些钱投进去刺激经济并不错，但是问题你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经济到底为什么啊，就会现在陷入目前的这种状态呢？源于是习近平走错了一条路，也就是说呢，他把中国经济啊结构性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相反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困境。通过党领导、政府干预市场，最后呢导致市场失去了活力，让整个国家失去了信心。我们可以说，中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第一个，中国的要进行啊，我们说的法治，因为经过邓小平的这一种啊，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急需保障财产权，啊，急需为市场提供活力，就需要建立良好的法治，有独立的司法。但是习近平时代是要对 司法独立两界，这个没办法。第二个呢，谁来主导市场，应该让市场来配置资源。但是习近平说党领导一切，要集中啊，加强党的集中领导，所以这样一来市场就被行政所取代了。邓小平时代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还残留一点有利于市场发展的空间，但是今天这一切又不存在了。啊，最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能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呢？还是有药可治。那么这个药在什么地方呢？那你就要啊培育要素市场，比如说土地就可以进行私有化，但是这些都是习近平做不到的，这是他的红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主要的原因失去了动能，你这种刺激只可能是扬汤止沸。当然为什么这是股市会啊突然的增加，其实背后就是一个庞氏骗局，等一下谈到这个话题我再进行分析。
好，谢谢张杰博士。啊，导播告诉我现在邱博士的视频又回来了。啊，邱博士，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话题，您没说完啊，这个就是经济搭台政治唱戏这个话题，您接着说，然后我们再来说刚才的这个话题。
好，这个我同意张杰博士所提到的这个论断啊，所谓的经济搭台政治唱戏，实际上呢反过来理解倒是这个更加准确，它就是政治搭台经济唱戏。那么也就是说，政治给你搭了一个框架，这个经济呢它只不过是在那地方表演而已。那么所谓的这个戏，那就是说它既不是真实，也根本没有人相信。而目前中共的这个政治结构，它已经决定了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根本不可能有一个长足的发展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么目前我们知道政治局开会，它实际上已经到了这个火烧眉毛的程度了。再者呢，它不发展经济，自己的执政合法性也没办法保证了。那么当然我们说中共他到底敢不敢除了所谓的这个开会研究经济之外，来一点其他的，来一点真格的，比如说来点政治体制改革，敢不敢，行不行呢？不行。哪怕是最初级的来一个直选乡镇长他都不敢，他目前呢只能够表面上演个戏给你看而已，也就是这样了。
嗯，我们再来说说刚才和张杰先生已经谈了一下，就是最近出台的这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啊，显然是有必要，但是呢是不是会奏效，您是怎么看的？
那实际上这就是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就是说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是有必要的，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国经济啊长期收缩财政吃紧，会危及中共的执政团队的稳定性。那么由于卖地收入腰斩以后，中国各地的公务员啊都要被政府号召过紧日子，那么对于那些吃惯了皇粮的官老爷来说，不能不说是始料未及，这就造成了官心不稳，也就会影响到中共的执政基础。第二呢，是经济上不去，就会造成民怨沸腾。虽然人们说中国的老百姓易于管理，但是呢，在尝到了经济发展的甜头以后，再出现系统性的反贫，就会造成很大的心理落差和相对剥夺感，从而呢，就滋生对中国政府的不满，这才是中共最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失去了民心，就等于失去了政权。从保住政权这个角度来说，中共呢也不得不推出一揽子这个经济刺激措施。
嗯，会不会奏效呢？
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就是中共的经济刺激措施它根本不会奏效，为什么呢？这主要是中共执政团队的它的这个结构性缺陷所导致的，他们主要是有一些党棍、党鞭和职业官僚组成，可以说除了当官以外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懂经济了。习近平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这与美国式的这个专家治国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看美国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尤其是各部部长，他们一个一个都是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请问中共的执政团队，尤其是核心团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里面有一个懂经济的经济学家吗？没有。那么即便是他的智库里面有一些一流的专家学者，他能够听得进去这些专家学者的意见吗？听不进去。所以说他的这个刺激措施根本不会奏效。
接下来我们就谈这个，实际上刚才两位嘉宾都点到了这个话题，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啊，政治体制改革与这个经济的关系。注意到最近啊，是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几个月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七月份，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就是“除非有政治改革，否则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奏效”。但是呢，反过来我们来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啊，虽然政治体制改革在六四之后，几乎就没有了，实际上没有这个经济改政治体制改革这件事儿了，在这个之前还是经常提的，但是呢，尽管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了，但是经济呢却没有停止飞速的发展。我们来怎么来解释啊这种现象？张杰博士先说说。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确啊，在这个六四屠杀以后啊，中国呢经济进入了所谓的叫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呢国家资本主义这么一个时代啊，我邓小平把它称之为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的经济呢，经过了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和胡温时代，最后终于在胡温时代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了日本。那么就是似乎给人形成一种印象，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仍然能够崛起，这也就是所谓推出的所谓的中国模式。但事实并不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朱镕基江泽民时代，其实进行了大量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财政、金融啊，什么一行三司啊等等，这些啊都进行了重大，包括对国有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等等。在胡温时代啊，仍然保持了政策的延续。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现在就不行了呢？这个叫我们叫分析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崛起。其实中国经济崛起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民营经济的崛起啊，因为中国呢，它这种管理，特别在文革后期，它是中央跟地方啊有一定的分权，所以促成了地方啊放任啊，很多民营企业打着什么集体企业，戴着红帽子，慢慢的就扩展起来。第二个问题，中国加入了 WTO， 也叫做世贸组织，融入了全球化。但是习近平上来以后呢，就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但是我们也要说，其实这条路并不是说习近平一定就是要回去，而是走不下去了。因为这个朱镕基的经济改革以及胡温时代这种所谓的改革红利，在后期习近平接班之前就已经用完了，如果再用下去就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但是他有两条路，一个要么就往前面走，那么走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要进行宪政改革，这是他不能碰及的，因为中共会丧失政权。第二个呢，便利的方式就是返回毛泽东的集权主义之路，重新对这个社会进行控制。经济即使衰落，习近平心里有一个魔，他就说了，那你看北朝鲜经济也不发达， 但是他控制得很好。其实他的内心呢、只要共产党能够永久执政，经济好一点坏一点，他其实对他并不是很上心。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他不是北朝鲜，中国人民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知道西方是什么，也尝到了经济发展的甜头，所以这样一来，他就陷于很大的尴尬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政策最大的问题没有民心，没有真正老百姓支持。即使粉红，我们也可以看到，粉红是这是什么民族主义？他不是说他不想要经济的发展，很多啊广场舞大妈在罗马广场跳啊这个广场舞，唱红歌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是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已经走不下去了。
我想听听邱博士是怎么看的，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虽然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经济仍然是飞速的发展了这么几十年，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实际上这个政治经济两分法属于这个十分典型的西方思维，而呢在中共的体制下，经济它就是政治的附庸，它没有独立的地位。那么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中国著名的法学家蔡廷健教授他的解释，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政治体制改革。比如说那个1978年起源于这个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行为，实际上呢是政治行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承包制它打破了政治上的禁区，后来呢又得到了政治上的确认。比如说1981年中央一号文件，还有呢1983年修宪，把这种制度予以确认。所以说如果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的保障，它是走不下去的。还有60以后啊，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停止了，而经济发展啊没有止住。那么这个问题怎么理解？我想呢，不妨这样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架构，我们把它比作一辆普通家用车，这样比较容易理解。而经济呢，好比是这辆车上的某些配件，甚至说你可以把它说是发动机。那么你改装了发动机啊，涡轮增压也好，加这个什么高标号的汽油，自然它会跑得快一些。但是你无论如何改装，这辆车它也不会变成超跑，更不会成为大卡车或者是飞机。也就是说，中国过去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是被放在一个预制好的政治框架之内的。这个经济可以有一定时间的发展，但是呢，根本改变不了受制于政治制度的这个根本的格局。
说到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在这里我们联想到了10多年前，就是中国的前总理温家宝在这个即将卸任的这个前夕，他曾经在好像是在一个记者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现在我们怎么来看温家宝10多年前的这一警告？还是张杰先生先说说。
对，这个一语成谶啊，我们今天再来回顾这句话啊，温家宝其实非常大胆。如果我们想放在今天，放在习近平时代，李克强嘴里说出这种话，那很快可能就消失了啊，甚至根本就跟他当场就跟他封掉了。但是温家宝能够说这句话，大家呢记住了这句话，其实温家宝后面还有一句话可能就被忽略了。温家宝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关键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觉醒。所以这个话呀其实说的是非常深刻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至今呢非常怀念之前的国家领导人。其实也并不是他们做的有多好，而是今天有多烂。进行一个比较。但是我们也要说明，温家宝并不是要进行 宪政制度的改革，而只是呢，在中共这种体制下，在邓小平制度啊这种改革开放情况下往前再走一步，延续共产党的这么一种生命，啊，所以他是看到了一种危机感，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而习近平跟温家宝其实目的是一样的，他也要挽救共产党，但是呢，他感觉到这条路啊不能再往前面走，而是要退回去啊，要回到过去的毛时代才能够啊稳固共产党的统治。但是大家要知道，毛时代的后期，中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时代如果是前苏联的啊翻版，那么前苏联也已经崩溃了，所以这个时代的格局就已经跟它固定下来。习时代只可能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只可能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也只可能是一个注定短命的时代。
邱博士，您是怎么看温家宝十多年前的这一个警告的？
实际上，温家宝提到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要想真正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的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那么有的学者说，这个中国是新国家旧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自命为新中国吗？实际上呢，旧社会的这个性质没有改变。为什么这样说呢？旧社会也就是传统社会的那一套政治规矩没有变，无非是换汤不换药。比如说把皇帝叫做什么，总书记叫做主席，内阁大臣叫做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呢，这个君臣关系没有变，皇帝一言九鼎的格局没有变，立法机关你也不能够立法限制总书记的权利，司法机关也不能够审判国家主席。那么习近平这个对经济一窍不通的皇帝还不断的为经济指明方向，这就是等于瞎子指挥瞎子，这就是古代皇帝治国的格局。那么至于温家宝所说的这个文革啊，这个他担心文革的悲剧会再一次上演，实际上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这个文革就已经开始了。我认识一位这个熟知温家宝讲这段话背景的人，他说温家宝当时就对习近平和薄熙来两个人都看得很透，他说薄熙来如果上台就会搞小文革，而习近平上台就会来个大文革。虽然名字不叫文化大革命，但是实际上文革的种子早就在习近平的内心深处扎了根，他一上台就开始发芽结果了，这就是今天的现状。
今天我们这第一个话题，我们和两位嘉宾就先讨论到这儿。我这收到了几条我们的网友的留言，念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念几条留言。啊，第一位是叫做 Reader Chinese， 他说，在中共心里所谓的经济，其实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只要其专制强权能稳固和延续，经济民生对中共来说都是可好可坏、可有可无的小事。好，另外一个是叫 Jack Liu， 他说经济啊，没有共产党唱的那么好，也没有外面说的那么糟，综合一下就符合事实。房子也饱和了，车子、电子产品、基础设施投资都到顶了，很难有一个能容纳几十万亿资金的行业。下一位是叫林岩，他说哪怕经济不是第一位的，一样还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影响到所有人的利益，太差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还有三条。这叫 Richie Winson， 这种经济只是昙花一现，今天香港股市就开始暴跌了，等到国庆节后10月8日 A 股开市，就会有人被套，被人有人就会哭泣了。接下来还是刚才那位 Jack Liu 他说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逆差几千亿，中国不开放市场和行业很难平衡，玩不下去的。最后一个是鱼次郎，中国百姓已经对中共失去信心，完全不消费，中共就大量的印钞来稀释百姓手中的钱的价值，这是变相抢中国百姓的钱而已。 好，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两位博士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呢，我们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如何解读习近平强调的三个区分开来。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0月3日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经济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勇于担责，敢于创新，在攻坚克难中长本领出业绩，要树好选人用人风向标，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那么习近平强调的三个区分开来到底要说明什么，如何来解读？持续10多年的反腐倡廉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是否也从另一方面促使一些年富力强的官员和干部选择躺平不做事，而寻求政治生命的安全？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还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另外一位是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好，我们来讨论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我们先从邱先生先说。刚才提到了这个所谓的三个区分开来啊，我一开始也不太明白，后来查了一下，应该是习近平在2016年对省部级主要领导人的一次讲话中提出来的。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你就有点绕口。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这是一。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这是二。第三个区分开来，就是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的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法违纪行为区分开来。邱先生，想请您先谈一谈当时提出这种说法的它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现在时隔8年又重提？
好，当时的情形是呢，这个习近平18大上台之后没有多久，他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重点要观察中共的官员，尤其是高官，在18大前后对比的表现。那么18大以前的错误和失误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呢，18大以后再有类似情形就会严惩不贷。这就是要考验那些高官对习本人是否忠诚。当时呢，这个三个区分他讲的时候呢，我还在国内教书，那么我们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他所说的所谓的三个区分开来根本就没有办法区分开来， 说你属于前者，你就是前者；说你属于后者，你就是后者。一切都是以对习近平是否忠诚作为呢判断的标准。还有呢，针对所谓的这个什么为官不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当官的不敢作为呢？还不就是那些官员担心自己有所作为就会犯错吗？那么与其有所作为导致错误，丢了乌纱帽，还不如清茶一杯，无所作为，虽然无功，但求无过。那么当年呢，我在上海官场做过这个两年调研，还呢挂职过一年，深刻的领悟到了这个官场的潜规则。也就是说，当时中共的官员就已经看透了习近平的这个秉性，也深为所谓的三个区分开来他的本质。那么今天时隔八年，习近平为什么啊再一次重提？这就与这个习近平在推迟了一年以后召开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那么他再一次重申中共官员要对他保持，因为对习近平不满的人大有人在，习近平他担心摆不平，最多他所能摆的就是近乎摆平，不过呢他还是不放心，所以说要再次强调一下，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所谓的三个区分就是说跟我走没问题，保官保卫保平安，不跟我走，你的下场就是被成为这个反腐败的对象，要打击的对象。
张杰博士，您是怎么看的？为什么时隔八年又重新提出来这三个区分开来？
对，刚才邱博士已经谈到了就在之前，他因为有这个历史的背景，在我看来，就是因为习近平为了集权，所以他进行了反腐败运动，这样呢，还让很多官员呢，就产生了寒蝉效应。就非常的恐惧，就出现了叫懒政怠政不作为，而现在四个八年以后更严重了，叫官不聊生。刚才邱博士说他在中国他有些经历，体制内也工作过，其实我在体制内也工作过，我前不久我自己就查了一下，我想现在对官员查了这么紧，要倒查30年，我看看我那些银行的朋友现在怎么样，因为我在银行工作了很长时间，也曾经作为一个地区的行长，然后我一看呢，包括我以前省行的行长都已经被抓进去了，所以这种状态啊，应该说还是非常严重。习近平呢上任以后，据说有400万官员都落地了，都被抓起来或者被进行调查。那么这样的情况就是官员呢不敢做事，因为做事动辄得咎，不如躺平。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经济这个发展不起来，习近平就要找原因，他就认为是这些官员不敢干事儿。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啊，这种集权制度它就必须要有腐败，腐败就是润滑剂，因为你要想在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它有这个高薪养廉，那它官员付出了代价可以得到应有的收入，而在中国的你就是那么低廉的收入，他就没有动力，那么要激励他去招商引资，其实腐败就是一个很好的润滑剂。当然我们不是赞美腐败啊，而是反对腐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还麻烦，现在是两匹狼盯着官员，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第一匹狼呢是纪委，天天盯着你，你说了什么错话啊，你要是评价党的政策什么，你都可以告发。所以官员他不敢，一不敢说话，二不敢做事。第二个，大家还知道湖南的女厅长刘文杰，最后被扔下，从13楼扔下去了。这就是黑社会呀，他开始跟你同归于尽。所以你不是被纪委盯着，你就是被黑道盯着。所以那你想这些官员怎么办？现在的官员其实只有三条路，第一个呢，要么躺平呢，了不起把我罢官。但是呢，没有性命之忧。第二个，要么做酷吏，就跟着习近平走，对老百姓严酷，可以升官发财。第三条路呢，要么就再腐败一把，因为这个当官成本太高，我就搞个大单， 然后就跑路，啊，所以现在其实习近平，我不知道意识到没有，中国已经进入到临标时刻，也就是不光是底层官员，就包括他身边的像李强啊、王晓红啊、蔡奇啊，说不定也会学林彪啊。他哪一天拆寄过来，他们也会进行出逃或者叛逃。所以说啊，其实中共内部的这种危机其实是非常严峻的。
嗯，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就是当前啊，许多年富力强的政府官员，特别是一些基层官员，刚才两位也都提到了，就是开始躺平了啊，不作为了。因为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一做事就出错嘛，就政治生命就难保。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否说明习近平上任十多年来的这个反腐倡廉是做过头了？邱博士，您先说。
这个官员躺平的确是表明官员为了保住位置啊，谨小慎微，不敢妄动。但是呢，并不能说明习近平这十多年的反腐，他真的反腐了，也不能说他真的倡廉了，也无所谓过头不过头。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只要拿一个这个客观标准看一看那个透明国际所发布的这个清廉指数，就再清楚不过了。清廉指数呢，从1995年开始发布，到2011年习近平上台以前，一直呢采用这个十分制啊，分数越高越清廉，只要低于五分，就说明了你的这个贪污受贿比较严重。从95年到11年，中国的清廉指数大致呢是3.5到3.6之间。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从12年到23年，这个清廉指数呢采用了一个百分制，只要低于50分，就说明贪污比较严重。那么从12年到23年，中国的清廉指数一直呢徘徊在39到42之间，并且在世界上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的清廉指数基本上徘徊在75位左右。2023年是79名，不进反退。那么如果你说习近平要真的反腐，他就要带头啊，至少是公示自己和家人的财产。那么你如果要真的倡廉，那么习近平就要带头说明他自己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他亲自制定的中央八项规定。实际上所谓的反腐倡廉，不过是习近平和中共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位置的一块遮羞布而已。而最大的腐败就是公权力不受约束，不受限制，这就是由习近平本人带头造成的。
嗯，张杰博士，您是怎么看这十多年的这个反腐倡廉出现了这种年轻官员不作为，是这十多年的反腐倡廉做过头了吗？您觉得？
反腐倡廉不存在过头，反腐倡廉肯定是对的，但问题是习近平走错了路。就像邱博士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要对权力进行控制，而习近平是集中权力，他没有分权制衡，没有对政府权力和党的权力有一个监控的机制。那么习近平怎么解释呢？他说党要自己刮骨疗毒，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啊，自己医生治不了自己的病。我们来说，腐败任何国家都有，我们永远无法消灭腐败，源于是什么？因为腐败根植于人性。但是我们可以抑制腐败，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有没有腐败，当然有。你看前不久纽约市长啊，这个也出问题了啊，被进行调查。但是呢，我们可以限制它，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我们不说西方，我们就说香港，香港廉政公署也有，包括台湾也都有很多办法。第一个呢，建立法治，也要保障人权啊，不保障人权，不仅是保护老百姓的人权，也要保护官员的人权。现在共产党有一个大的问题，他就是不停的，就是说一旦拿下一个官员，他就制造谎言，他说这个官员怎么贪腐啊，这个你比如说说那个华融资产公司的董事长赖小家里查出了6吨现金， 赖小民可是一个金融专家，在金融系统干了几十年，他这点常识都没有吗？你把那些纸、把那货币放在家里干嘛呢？你可以通过离岸金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嘛。所以啊，这只有老农民做的事，但是呢，共产党他就对官员造谣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财产公开啊，这是阳光法案，这是谁都知道的，是吧？第三个就是高薪养廉，有办法一致腐败。但是习近平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他恩宠于两个恩师啊，这个我要说一下。第一个老师就是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那就是通过严厉的杀戮，通过严厉的迫害官员啊，比如说你前后任去上任啊，就会引导你到一个庙前面的一个小房，里面有个稻草人，就是把前任官员的皮包了，做成了稻草人，就让你看一看，不要贪腐。第二个老师呢，就是斯大林，前苏联的斯大林，就是进行官员的大清洗。所以这一些办法都不可能解决腐败的问题。相反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当官既然成为一个高危职业，他又会引起一个效应，就是说要么不干，要么干就干大的。所以他的官在习近平时代，其实上百亿、上千亿的贪腐恰恰出现在他的时代。通过严刑峻法不可能解决腐败的问题，只有通过法治，但这是习近平绝对不会跨越的红线。
嗯，我们还注意到，就是习近平在这次的会议上开始谈高质量的就业这个问题，取代了他几年前吃苦说啊，鼓励年轻人要吃苦啊，这样的一种说法。前些年呢，习近平曾经呼吁青年人呢选择吃苦，也就是选择了收获。当时人民日报呢有一篇文章啊，引述了习近平1969年在农村的经历。他说，这位领导人是愿意吃苦的，这个程度是为了，当时他自己说是为了十分浑身是汗啊，粪尿都混在一起，又湿又臭等等。怎么看他对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呢？邱博士您先说。
这个可以说时代变了，所谓的吃苦说不灵了。那么前些年习近平他用那个吃苦说，就是要把这个青年人往阴沟里面带，他那个粪尿之论无非是表明自己是屎壳郎，就觉得别人都喜欢粪堆。而今年高谈阔论所谓的高质量就业，不再提吃苦了。为什么？因为不管他提不提吃苦，青年人都在吃苦，找不到工作，没法就业，就是最大的苦。我们拿一个数据看，北京大学经济学的这个教授张丹丹，他在中国的那个官网财新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他说中国青年失业率已经高达46.5%，远高于官方公布的20%左右。那么有学者认为，啊，中国官方所谓的这个什么青年人就业，就是说能够就业，实际上就是中国官方把这个就业的标准定得太低了。根据中国标准，每个礼拜工作一个小时就算是就业。那么相比之下，比如说美国每个礼拜工作15个小时，法国工作20个小时才算是就业。那么再说所谓的高质量就业，那么目前的问题是什么呢？连什么业都救不了，工作都找不到，何谈高质量低质量呢？再说不能就业是谁造成的？不是习近平，不是习团队，又是谁呢？所以说习近平谈就业，不管是什么质量的就业，我们都可以理解为这是对习近平进行问责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表明习近平他这种自欺欺人的本领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是越长越大，最后连他自己都相信他有本领来解决中国的就业了。
嗯， 就说到这个高质量的就业啊，一个到底这个高质量到底什么样的职业算是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就业？那么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个新冠疫情，特别是这个清零政策，经过了这三年的这样的疫情的对经济的冲击之后啊，就连可能被认为所谓的低质量的就业的机会都很少了。刚才邱博士已经谈到这一点，那所谓的高质量就业现实吗？你怎么样才能提供这样的高质量的就业呢？张博士。
对，这个高质量就业，这跟习近平的性格啊有关系。他比较喜欢新词儿啊，比如说你说中国没有民主嘛，那我中国有全过程民主啊。你说这个国际秩序嘛，我的全啊人类命运共同体啊。然后你说生产力，我产能过剩吧，我说啊，我叫新质生产力。等等，现在又来了一个高质量的就业。那既然是高质量的就业，我想可能有几个内容啊。第一个呢，肯定要尊重劳动者的权利了啊。第二个呢，要有企业文化了。第三个，要有良好的环境，要有高的收入了。就像邱博士刚才说的，那你不管你是这个高质量的就业还是低质量的就业，那你要有这个饭碗啊。你要有这个就业的岗位，是真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比较中美，你看拜登总统啊，他们谈他就不停的说 job job job， 原因是什么？就是要就业，就业就要发展经济，所以根本性的问题，你叫皮之不成毛将焉附，就业根植在产业的基础上。如果现在外资撤离，民营企业大量倒闭，整个经济一蹶不振，通货紧缩，那么怎么就业呢？我这就想起了在这个太平天国时代，老百姓没有饭吃，因为被曾国藩把它围城了以后，然后呢，这个洪秀全就提出了一个说法。他就说来让老百姓每天早上啊把嘴张开对着天空接天露，说那个天露啊可以缓解那个饥饿。所以老百姓呢也当时也相信了，就是每很一个奇观，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张着嘴巴接天露，但是天露解决不了饥饿的问题啊，最终呢还是啊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根本性的问题不要忽悠。你经济发展的不好，我们就发展经济，实实在在的，就像将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初说的啊，清堂误国。现在呢，他又重蹈了这个覆辙，天天编一些新词忽悠老百姓，像毛泽东一样，本来当时就业就非常紧张，就没有办法，他就搞一个上山下乡，说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结果这7年下去就是变相的劳改。所以说啊，我觉得习近平这个把戏不用再演了。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和两位嘉宾呢就讨论到这里了。这个话题我这有三个这个我们网友的这个留言，我在这儿把它念一下啊。第一个这叫做 Medvedev Dmitry 啊，他的名字是叫这个叫。总体而言说，习近平的三个区分开来，不仅是对当前治理环境困境的回应，更是一种政策平衡的措施，旨在维护干部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减少躺平现象。另外一个就是鱼次郎，他说套话和空话是中国的官场的特色，缺乏内容而又满满的土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张杰博士和邱家军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升级还是降温，大国幕后如何博弈；第二是美国史上最大一笔军援台湾，如何看华盛顿的军援策略？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